焦虑，受这些症状所苦，真的不可等闲视之啊，各位，不是只要说积极一点，看些正面的东西。许多人都在服用药物，有时候停止服药后情况更糟。我们对这些人很有负担，我忍不住告诉你，多少人有自杀的念头，想去死，也有恐慌症和焦虑问题，得到自由，因耶稣基督。Amen。因为听见了恩典的福音，当我们说听见福音时，其实这福音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是从古英文字，也就是神说的，好消息，好消息。今天当我们听到好消息，都会认为是这意思，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如何应用在生活中？他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，为什么没有罪的？他没有罪，他没犯罪，他里面没有罪，却死在十字架上，像最糟糕的罪犯一样。为什么？这又该如何应用在我的身上？这怎么能处理成瘾问题，处理捆绑？怎么在不洁的习惯上帮助我？又怎么帮助我的关系和配偶的，和孩子的？又怎么能让我成功在我所做的，所参与的事上？好，这些都有直接的关系，影响我们的情绪健康，就连身体的健康、思想的稳定与平安，和我们整体的生命都有关。 Amen。 当你知道一切都从良知开始，当你知道你的罪都已得赦免，为你的灵带来极大的平安，也会带来极大的安稳，让你觉得健全，就会转变成身体健康和情绪上的健康。其实救恩一词的原文是 sozo， 原意就是在生命中每个部分拯救你。 Amen。 希伯来书十章，准备好领受了吗？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说美事，所以律法是影儿，并不是实体。 Amen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唯一的差别是在旧约里，我们看见影儿都是视觉辅助。为什么以色列有羔羊？为什么罪人爱守在羊身上，把罪传到羊身上，羊的义传递给人，然后把羊杀了，替人死，仿佛人已死，已受惩罚，而那位真正犯罪的人现在在神眼中是无罪的，他是公义的，就是在神看来是，他离开时带着羊的公义，羊代替他死，羊代替他受惩罚。这些都是以色列的视觉辅助，在整个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中，而对于罪来说，并没有真正被挪去，是被遮盖，用字是救赎，赎罪。每年到了 Yom Kippur 赎罪日，以色列的罪被遮盖了，是被遮盖，就好像信用卡，你的信用卡不是真付钱，要记得，懂吗？别忘了，之后会有真账单。信用卡的功能就是帮你代垫一下，直到你真的付钱。所以，羔羊在犹太祭坛上所做的牺牲，许多羔羊在整本旧约中都算视觉辅助，指向真神羔羊。当耶稣出现时，施洗约翰指着他对以色列人说：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不再只是遮盖罪，而是真的除去罪。我们的罪在十分圣洁的神眼中已除去。 Amen。 赞美神。在读下去之前，我想先给大家一些背景资讯，让你能够明白，第一节说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。这里指的就是赎罪日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当你读前一章就知道，完全不是指你的行为，完全指的是你的良知。完全的良知就是完全没有罪疚感的良知。当你知道你的债务已还清，见到债主的时候，就不会 在感到害怕。阿妹，比方说你答应付出某个金额给你朋友之类的，出于好意，真心诚意的，日子到了你付不出钱来，无意间遇到或在路上远远看见他来，你会如何？你一定会想躲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良知有亏欠，所以想躲着他。假设有个人去找他，比方说你欠他1000元，有人帮你把钱还了。其实耶稣所做的，他不只是付清了欠的1000元，他付给了你所亏欠的债主，他代替你给他100万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耶稣超付了。 Amen。 所以当你来到神面前，因为耶稣已经超付，就不再有心中不再有罪疚感，没有罪，该这么说，良知是清洁的。好，我们的行为还是有罪，举止上还是有罪。 Amen。 在这些部分我们尚未完全，但是不再有，神不要你有罪疚感，请把这点记下来。当罪，有个神伟大的仆人在19世纪，他曾说，当罪从你的良知中除去后，在你心中便无分量。当罪从你的良知中除去后，在你心中便无分量。很棒，不是吗？ Amen。 这就是真圣洁的关键。许多人希望会友们和教会有圣洁，我们也希望基督肢体如此，但正确的信念才会带出正确的生活，一定的。赞美神。所以现在我们拥有不是完美的行为，是完全的良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他们献上的牛犊等，无法让献祭的人完全在良知上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所以觉得有罪是对神的不敬。当你还有罪疚感，你觉得有罪，假设有人付了100万，但你只欠了10万，但你的行事为人一副害怕债主的样子，很怕见面，一副100万不算数的样子，这是对那付钱的人不敬。所以身为基督徒，基督徒的真良知是不再觉得有罪的。意思不是你生命中不再有罪，也不是说我生命中不再有罪，而是良知不再觉得有罪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都得赦免。大家阿们吗？圣经接下来说第3节，但这些祭物是旧约的献祭，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在旧约当中，因为公羊和公牛的血无法除去罪，所以是提醒我们是如此吗？不，我们在第二节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我们要明白很重要一点是，觉得有罪不属于基督徒。就算有些信息让你觉得有罪，他们以为你越是觉得有罪就越会远离罪，但其实只会导致反效果，你越是觉得有罪就越会犯罪。今天我们有个福音，这么说，你知道罪已得赦免。假如你悔改够的话，总是有假如。假如你已经悔改够了，假如你祷告够多，假如你够真诚。好，若你支持这样的教导，就算你已经做基督徒一段时间，就算你是牧师或者是领袖，不管你的阶级或地位是什么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的心中没有真平安。每一次你在饶恕上加上了假如，你心中不会真平安。你无法叫耶稣的功有效，就只需要相信。只要你相信了，就有圣洁的功效能洁净我们的心，然后我们的行为会跟上。好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圣经告诉我们最大的资产就是知道罪已得赦免。约翰一书以弗所书1章7节，我们借着爱子得蒙，不是尝试得到，不是将要得到，是得蒙。就连希腊文都是现在式，我们得救赎了，借着他保险。我们不只是得救赎，救赎其实是因收了款被释放。耶稣从罪中释放了我们，从罪应得的审判中救赎我们， 脱离刑罚，救我们脱离这些，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。还有一点，早在疾病出现前，已经有罪。疾病的审判，罪的审判就是疾病、衰老，最后死亡。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指着生病的人说，那人一定犯了罪，不。但是最终所有疾病都出于亚当的罪，而罪在血里，你明白吗？没有罪就没有病，对吗？所以当耶稣赦免罪，他总会医治疾病。在福音书中可以看见，每一次赦免罪，人都得医治。同样的道理，若你能相信你的罪已得赦免，各位，身体会跟上，会在生命中产生健康和健全。这里也说得很清楚，身为基督徒，在他，在基督里，我们过犯得以赦免，刑罚得以免去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。还有什么？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根据这一点，我现在要告诉你，当神原谅你的时候，他是按照他丰富的恩典来赦免，按照他丰富的恩典来赦免。注意到差别吗？按照丰富的恩典来赦免和没有丰富恩典赦免。若我跟你说，我要从我拥有的来给你，我要从我银行存款里拿来给你，假设户头里有10000元，若我要从银行存款中拿来给你，可以只给1元，还是算从我户头里出来，我在银行所拥有的，大家明白吗？但若是我说我要按照我户头里有的来给你，比方说户头有10000元，那10000元都是你的，照这次就是这个意思。另外，这里不只是说照他的恩典，而是按照他丰盛的恩典。而神的恩典是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那么丰盛，当他赦免我们时，代表所有的罪都得赦免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。我们不要害怕这么说，今天有许多声音在说，是啊，你的罪已得赦免是过去的罪，但未来的可没有。不，朋友们，那不合乎圣经，那是谬论。若你坚持这一点，就是对神不敬。我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，因为神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来赦免我们。你要知道，耶稣在2000年前死，我们都没有所谓过去的罪。就连你过去的罪，假设你在1980年重生得救，你的想法是，我得救时，过去1960到1980这20年来的罪都得到赦免。从现在起，就看你所属教派相信什么。我必须做某些事，我要认罪找到罪，然后认罪找到罪，你觉得自己没有完全被赦免，但慢慢就会。各位，就试试看，就算过去的罪，对当时的耶稣都算未来的罪，除非你有2000岁了。耶稣死时，你所有的罪都是未来的。各位，耶稣的死不受时间限制，因为神创造了时间。我说过很多次，神创造了时间，时间是神创造的，就不受限于时间。神可以到你的过去来医治你。你4岁的时候，不好的事发生在你身上，造成情绪的创伤，他可以到你的未来为你预备道路。神不受时间限制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一样，在时间之外。耶稣可以为他来之前的人死，旧约里所有人，也能为我们这些未来出现的人死，包括你和我。他也为我们的罪死。当他为我们的罪死，只包括从我们出生那天开始到你接受他那天的罪，不，你这一生的罪。阿们，赞美主。好，想起罪就像旧约一样，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但耶稣的宝血可永远除去罪。所以今天当犯罪时该怎么办？犯罪了该怎么办？好，有人说，屏幕师，你们会认罪吗？是，我会，我会认罪。我不会随时记得每一个犯的罪，我不总觉得有罪，但我若做了某事，我知道神并不喜悦，我会跟神说，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你赦免我的罪。知道差别了吗？ 你已赦免了那罪。好，传统的教法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他们会说，除非你认罪了，否则不会被赦免。若你不认罪，有没认到的罪，便不会得赦免。好，若这是真的，那些人这么认为的人，你每天晚上千万绝对不能倒头就睡，一定要跪在床旁边求问神，从早上起床那一刻开始，直到晚上一个一个看见所有的罪，当然神没参与其中。但若你想要，可以这么做，不是吗？若你真的相信一个没认的罪会让你处在没赦免的状态，那可是非常糟糕的。那你一定要承担完整后果，因为你是个全心相信这个说法的人。当我18岁的时候，我接收到的教导是，你可能会失去救恩，而我因某些原因，我相信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。身为18岁的青少年，我真的突然间，我相信错了。本来很享受跟神的时光，很享受读圣经，我很享受读属灵书籍，上教会唱诗歌之类的，还有团契。突然间恐惧进入心中，我脑中开始出现一些亵渎的念头。在祷告的时候，从我相信可能失去救恩那一刻起，当我开始相信我所读到的教导，你可能会失去救恩，你可能没得到赦免，就算是得救了，还是可能没被饶恕。我开始相信这些，结果脑中出现亵渎的想法，对神的。我越是有那些亵渎的想法，我就越相信圣经说的，如果你亵渎圣灵的话，就永远无法得赦免，指的不是基督徒。我开始相信这个，突然之间，我里面的一切变得黑暗，你可以用忧郁来形容，我的脑子黑暗了。在圣经中有这样的说法，就在希伯来书十章，充满害怕，预期恶事，而非盼望。盼望是自信的，期待好事，相信好事就要发生了，没有期待好事的到来，反而相信坏事就要发生。我便是如此，我开始等着，认为随时神都可能审判我，神会惩罚我。各位，我里面变得黑暗，晚上也睡不好。当然，今天的诊断可能是忧郁症之类的，而且也许会开药给我。但其实是从错误的相信开始，我相信错了。我开始相信我可能做了什么让神不再爱我，不原谅我了。就算你还相信神是爱你，屏幕师，但你不再有团契，你和神是有关系的，有个教导，假设有个孩子，比方说有这教导非常流行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你要认罪来恢复团契关系，不是爱的关系。什么意思？好，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，这是关系，但儿子犯罪就没团契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这样对待孩子？但我儿子犯罪或是他犯了错，还是有团契。其实若没团契关系，连话都不会讲。我会叫他来说，儿子看着我，看着我，儿子看着我，孩子我爱你，这不是你，孩子你是更好的人，因为我很爱你，所以你看，我不会纠正其他孩子，因为你是我儿子，我纠正你，懂吗？你是更好的，这不是你。通常他就会哭了。如果他需要跟某人道歉，我会要他去道歉，去道歉跟他说对不起，对吗？这也是团契关系，不是吗？但有人说团契关系没恢复，团契关系要道歉才会恢复，这种父亲就是双手抱胸，不跟儿子说话，儿子在旁边，你先道歉我才跟你讲话。你是这样吗？你确定你想用这样的比喻？你想要让人看见，想要让人认为在天上的父亲就是这样子的。朋友们，罪就是罪，我也同意罪很不好，罪会让你付出很大的代价，罪是很糟糕的。耶稣，看耶稣付的代价，神子为我们的罪死没错，但因为他的牺牲是如此伟大，我们的罪全得赦免。耶稣认为应该教导大家，你的罪已得赦免，我刚上台时你讨厌我的想法也都得赦免，很好吧？ Amen。 有时候我们会彼此不满，我们看某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，一时间我们忘了自己是基督徒，结果发现自己，哎，身为基督徒不应该有那样的想法，太迟了，已经发生，然后怎么办？ 看你相信什么。若你认为团契关系消失，我必须认罪来恢复，那么压力就会很大。这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开始一一认罪。比方说，当我跟某人说话，然后我觉得我说了一些话有些夸大，就是说谎，所以我就找地方认罪，因为我真的相信，我一秒都不想跟神没有团契关系。我很尽力找地方，安静的地方说：“主啊，原谅我刚刚说的话，我说谎夸大了，原谅我。现在没事了。”这就是一个真正相信，只要有一个罪没认，只要有一个没被原谅、没承认的罪，我就没得饶恕。你不能跟我说，不是的，你还是得赦免。你不能这么说，因为圣经说了，没有认罪就没有赦免。除非这经文指的是别人，谁？我相信指的是非基督徒。所以一认罪就得赦免，但屏幕是罪是复数，若我们认自己的罪是现在事，这是可以解释的。约翰主要是写给犹太人，约翰被称为犹太人的使徒，好，也是写给我们，但主要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蒙召对犹太人，保罗蒙召对外邦人。好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开头是写给众圣徒的，众圣徒。然后第一章，约翰一书一章是给基督徒，没问题。但是我小子们这一句在第二章才出现。我告诉各位，约翰一书第一章是写给教会中不相信基督的人，诺斯底主义者，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成为肉身。Amen， 诺斯底主义，他针对这异端，他是在说，若诺斯底主义拒绝认罪，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。罪这个字，它是用复数，因为在希伯来语言中被称为雄伟多数。Amen， 也就是说，若一个人死得非常惨，则会说会多加 S， 很多死，死得很惨，这就是雄伟多数，用复数表示我们认罪。比方说，我们是罪人，犹太人会说认我们的许多罪。同样句子也用在马可福音一章五节，他们去找施洗约翰，圣经说他们向他认许多罪。他们得救了吗？怎么可能得救？基督都还没死。但圣经在马可福音一章五节说，他们到施洗约翰那认罪，复述。还有，若你用现在式来反驳，马可福音一章五节也一样，他们来认罪，现在式，他们都还在约旦河旁认罪吗？不，当然没有。当时是，现在是吗？是吗？算了，这是讲给学者们听的，可以把它都忘掉。所以，这是我个人的见证，我几乎要发疯，直到发觉恩典的福音，才得释放。我开始看见人健全了，也发现他们教导的许多东西，就算是真诚的属神的人，也是有错误。某些人，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解释，要看前后文，因为很明显的，耶稣不相信这个。若人知道自己的罪得赦免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，会开始放纵。耶稣可不相信。圣经中有个故事，福音书《路加福音》里告诉我们，有个女人名声很糟，也很有可能是名妓女。她来到法利赛人家中，西门家中，西门邀请耶稣来晚餐，耶稣去了。当时他们会靠着吃饭，耶稣是面对西门的，他邀请他，是西门的家。到一半，这女人来了，她怎么晓得地址？我不知道，没关系。她来到西门家，圣经说她在耶稣身后开始掉眼泪，在他脚上，用眼泪为他洗脚。其实这里用的词根本不是洗。在希腊文里很美的，其实是如露珠落下，落在他的脚上滋润，然后他用头发把脚擦干，然后又用昂贵香膏抹耶稣的脚，不停流泪。主看着西门，很明显的主是看着西门，而他在耶稣身后，西门则看着他。西门心里想，法利赛人说，若主知道这女人是谁，首先我怀疑为何他知道她的地址，也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人。她说若是主，所以从外表看不出来，不然主就会知道，对吗？至少西门这么认为。所以是若这人 他认为他是主。若这人是个圣人，若他是先知，他会知道这女人是什么样的。很明显他知道，怎么晓得我不知道？你认为耶稣知不知道呢？当然，耶稣知道西门的心，神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，还是爱你，还爱。耶稣看着西门，西门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。曾有两个欠债的欠债主钱，两个欠债的西门和那女人，有两个人，两个欠债的欠债主一些金钱。第一个人欠了10万块钱，另一人欠了100块钱。若是两人都付不出来，他无条件饶恕他们。西门，哪一个人会爱多一点？耶稣问。他用西门的语言对他说，也是所有新加坡人会明白的语言，金钱。请问哪一个爱主多一点？是那个欠10万的，还是那个欠100的？这人当然明白，立刻明白。他回耶稣，不需要属灵辨别力就知道答案。我想应该是欠10万的人，被原谅多一点。我到你家来，用希腊原文来解释，我到你家，你没按习俗问候我，你连普通的油都没有用在我脚上，为特别客人。他不一样，他用油膏抹我的脚，你连问候都没有。我来的时候你没洗我的脚，不只是重要客人，每个客人都要，但他的眼泪没停过，从我来开始。西门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赦免多的就爱得多。也就是说，若人们知道自己赦免多就会疯狂，这样的信念一点也不正确。事实上会让你在神面前稳定，知道你不需要担心。来到神面前时，你是被赦免的，不会是没赦免的。大卫描述了这个世代，耶稣基督复活后的世代。大卫是个先知，大卫看见未来，这是大卫看到的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第八节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大卫看见未来，大卫看见了一个世代，他看见一群人，看见新造教会，看见新约之下的人，在世界各地，耶稣死又复活后的未来，他看见了。有些注释书说大卫在说自己，不，他说这人是有福的，不是我是有福的，我是有福的，不，他很羡慕，他靠着圣灵看见了有一群人罪全得赦免，不只得赦免，他们是有福的，因为主不会算他们有罪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算是会计用字，不会归某人。但这人是完美的吗？不，若这人没犯罪，神也不必算他有罪。这是不完美的人，就像我们，但我们有福，因为在耶稣死又复活之后，因基督所做的，我们有福，因为主不会算我们有罪。原文不算的用法，我们称为是双重否定。不算在圣经里通常只用一个，不是污就是昧，都是否定。当你把两个放在一起，污昧不算，断乎不是，绝不，主绝对不会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想象一下，一辈子都知道神不会再算你有罪，会让你想犯更多罪？不，你会跌倒吗？你会害怕吗？各位，你们都知道，有时候半夜或在睡觉或是在做自己的事，其实睡觉就是做自己的事，反正你在睡觉，做了一个噩梦，你梦到以前你看过的电影，你过去曾看过的图片，魔鬼把那些图像放进你脑中，你的梦中，你开始做噩梦。你醒来时有没有觉得好像犯罪了，失去团契关系，该怎么办？我之前是这么做的，我会认罪， 就算我很累了，我说天父，请原谅我，要一直等到被原谅才去睡觉。我要讨神喜悦，认真对神，我会认罪。我很累了，通常等我认完罪后，我就醒了。但若是我起来发现做噩梦，没人可以控制梦，对吗？你不可能说滴答答答，今天我想去迪士尼乐园。滴答，反正就是那是。我是说，我相信的是错误的信念，所以我起床感觉很沮丧，我需要认罪，恢复跟神的关系，就睡不着了。但现在我若是因为噩梦惊醒，就算是充满恐惧的梦，恐惧是一种罪。当你知道的越多，当你知道很多东西是罪，不出于信心就是罪，你也要认吗？当我做了噩梦，醒来会做的就是不会只是捆绑，我会说天父，我承认我犯了罪。我想要得你喜悦。今天我刚醒来，做了可怕的梦，感谢你已经赦免我。我是神所喜悦的，然后睡回去。取决于你相信的，若你知道自己已得赦免，就会有平安。这平安会转变成健康。一起翻到约翰一书二章。约翰一书二章在第一章之后。让你知道一下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，认罪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，OK， 这出现在第一章之后。好，约翰说：“小子们呢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，这是未来还是过去？已经赦免了，对吗？是不是？”这里在希腊原文里，文法是完成式，赦免是完成式，意思就是不能再做一次，但结果永远有效。完成式，一次且永远的，不会再重复。结果是永远维持的，你已得赦免，饶恕。假设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基督徒们，只要你们认罪，罪才会得到赦免。而下一章又不一样，他错乱了吗？一下子说要认罪才得赦免，一下子又说小子，你们都得赦免了。因为小子是很亲密的说法，我小子们呢，原文是 takania， 是充满爱意的亲密称呼，我小子们呢，指的是所有基督徒，告诉你们，因他的名，所有罪都得赦免。很明显的，他说这是礼物。在那时候，他们没有智慧型手机，也没有电报。父亲们那一代，祖父们那一代，在那时候，他们是用写的，有书信的往来，可能写在书卷上，用骆驼来运送。是当时运输的方式，或是驴子，对吗？好，要多久这封信才会送到目的地？也许一个月、两个月，假设一个月，他写到你们的罪，借着主名得了赦免，花了一个月才传到目的地。万一这一个月内你犯罪了，结果这个讯息怎么了？过时了，对不对？不，很明显的，他要能强调这一点，而且是合理的，他一定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真理。他随时都可以写，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，因为随时都知道罪已得赦免。你要能有这样的信念，只要有不好的念头临到，可能在开车说了一些不好的话，想了不该想的，你知道罪都已经得赦免，结果就是会让你对未来有盼望，在你前面的不是黑暗，而是亮光与光明，还有荣耀。在你前面的不是疾病，是他的健全，他的平安与健康。在你前面的不是羞辱，也不是定罪，是荣耀、恩宠和丰盛的恩典在前面。期待生命中有好事发生，为什么？你的罪已得赦免。大家明白吗？最后我要用这见证做结束，就可以离开了。是一位来自美国德州的姐妹， 我在加拿大长大，长大后一直在寻找真爱，在两段失败的婚姻之后也进了疗养院，因为我对镇定剂和安眠药上瘾，后来认识耶稣，那时我已经40岁了。在我刚开始与主同行的几年，读了很多圣经，生命开始改变，然后遇见现任丈夫，结婚4年后，我们变卖所有搬到德州的达拉斯，我们加入神学院，计划成为宣教士，但神对我们有其他的计划，医治我们的婚姻。我们不知如何拥有健康的婚姻，我们参加许多婚姻特会、医治祷告，在教会和事工里服侍，但从没找到想要的自由。有一年，有人送我们屏幕师的书《命定为王》，当我了解神的恩典时，我知道这就是我们在找的答案。立刻，我们与神有了新关系，原来神要来改变我们的婚姻。在当时，我丈夫在色情刊物成瘾问题中挣扎，在我们27年的婚姻中，他试过协谈许多课程，他甚至开了24小时的车去参加特会，专为性成瘾问题男性预备。这男人就是他的丈夫，他真的什么方法都试了，还是没有用。在听了屏幕师的信息几年后，关于从性成瘾问题得释放，我丈夫开始宣告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有一天他在车子里看色情影片。各位，有一天他在车子里看色情影片，他开始宣告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。一开始小声宣告，后来越来越大声，在宣告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几天之后，他发现自己自由了。当他跟我分享他已从色情刊物中得释放了3个月，我很惊讶，因为他不能3天没有色情影片。在我分享同时，他已经有2年没碰了。这可是一个被捆绑了60年的人，不是16，是60。60年。他是个活神机，我为他感到骄傲。今天我们更爱我们的救主以及他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我们也继续在地方教会中服侍。相信我们对彼此的爱也更深。谢谢你屏幕师愿意让圣灵对你说话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谢谢你。我要告诉各位，若你已重生，你得救了，你不可能没得赦免，绝不，你的罪都已得赦免。 Amen。要了解这一点，要领受产业，在它里面我们有是积极的拥有。你已经得赦免，当不好的想法进来，当魔鬼开始提醒你，你怎么可以期待好事会发生，会有坏事发生，因为有这软弱啊，那个习惯之类的，还有你的过去，他提醒你这些东西，要知道你是得赦免的。天父感谢你，若还是跌倒，到天父面前说，天父感谢你，你已赦免我。就算你忘记，要感谢神，救主也为你的健忘而死。神爱你，朋友们，在场的各位，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也许你来，你也有挣扎，有成瘾问题，也许是处方药物，或者是酒精成瘾问题，又或者是想要戒掉某个坏习惯，朋友。要从正确的信念开始，相信主耶稣基督，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，为你赎回了被神接纳的权利。相信当耶稣说，这是我的血为你立的新约，这杯是立新约而流的血，要使你们的罪得赦免。注意，就连圣餐都提醒你要记得罪已经得赦免，罪已经被挪去，不是提醒有罪，圣餐不是提醒你有罪，是你宣告他宝血洗净你的罪，你的罪都已得赦免。朋友，若这是你， 不管你在哪里，你从未信靠过基督，我现在要给你一个机会，带领你祷告，从心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天上的父，你是何等美好，何等伟大，有恩典的神，充满怜悯，所以我才在这儿和主你说话，感谢你赐下爱子成为救主，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，复活时完全无罪，他今天活着在你右手边，我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感谢你天父，我的罪都得赦免，我是大大蒙福，满有你的恩宠，谢谢你，我期待能活出丰盛的生命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， 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你也得赦免，你能原谅，因为你得许多赦免， Amen， Amen， 原谅你的父母，原谅你的配偶，原谅你的孩子，领受吧，白白领受，就要白白的给， Amen， 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请各位一同起立，耶稣谢谢你，刚刚祷告的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罪都得赦免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。Amen， 神是你的天父，你是他孩子。我也要告诉你，当你祷告时，祷告会蒙应允。Amen， 在场各位请举手，还有其他收看的朋友。千万不要轻看神的保护。在下一周，主要祝福你，用亚伯拉罕的福来祝福你，也用生命记28章的福来祝福你，主要保守你，保护你和你的家人，在这一周远离各样伤害、危险，远离各样疾病、情绪上的创伤，远离所有黑暗势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你是在至高者的居所隐秘处，就是基督本身，因为你在他里面，罪都得赦免，你已被救赎，脱离咒诅，脱离惩罚，脱离刑罚，主要向你扬脸，要对你微笑。在这一周里，当你与他对话，会是微笑的父亲，爱着你，照顾你，总是供应着你的需要，并不代表不会有试验，但在试验当中，他预备筵席，他在你面前预备筵席，你一定会走过，不会停在试验里，一定会出来，然后神会跟着你，恩惠慈爱必随着你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， 神祝福你，大家再见，下次见。